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起，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利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手的。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二百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行在光明中，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呢，就是紧接着大卫杀死巨人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经文一开始让我们看见扫罗的长子约拿丹他非常喜爱大卫，然后约拿丹跟大卫就结盟成为挚友如果按照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来说，他们就可以说是拜把兄弟哈，就像我们华人历史上，他们约拿丹跟大卫，他们就是成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兄弟。然后呢，经文几次重复说，就是约拿丹爱大卫超过爱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们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弟兄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像是就是两个人都是勇敢的战士约拿丹跟大卫都是勇敢的战士，他们彼此欣赏彼此尊重，所以有非常这个美好的兄弟情在。那么经文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很多次讲到大卫，特别指出就是他大卫办事精明，办事精明，然后就被以色列人众人所喜悦。那么当大卫就是杀死巨人之后回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妇女就从各城里出来就说这个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扫罗对大卫还是很欣赏，但是听到这句话之后从此扫罗就开始记恨并且惧怕大卫。经文当中反复提到扫罗对大卫的惧怕，而且提到扫罗他是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与大卫同在，扫罗是知道，然后呢他就越发的惧怕。但他惧怕的接下来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是继续的就是谋害想要谋害，想要陷害大卫。其实在这里与其说他是在要攻击陷害大卫，其实他是在抵挡神，非常明确的抵挡神。因为他自己扫罗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就是神已经离开了他，神已经与大卫同在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清楚这一点之后他没有来寻求与大卫的和睦他没有来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都没有，相反他更加的就是来陷害大卫所以说他其实是不仅是与大卫为敌，他是与神为敌，扫罗在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在经文当中呢有一句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讨论在这里，就是说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恶魔就降在扫罗身上，那么扫罗就拿枪要将大卫刺透两次，大卫两次就躲开。那么呢就有人就根据这句话呢，就有人就是这样说就说上帝有的时候是用邪恶战胜邪恶用邪恶战胜邪恶，就是然后呢就说你看从神那里来的恶魔，这显然是一个很邪恶，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邪恶呢来战胜扫罗，或者让扫罗心中的恶行显露出来被以色列人看见如何如何。那么这句话看上去可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甚至有些人呢就觉得达到一个所谓公义的目的那么手段上面可以采取不好的手段你看就有人就说你看连上帝有的时候都用邪恶战胜邪恶其实这完全就是谬论 这完全就是谬论，因为圣经反复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善胜恶，对不对？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目标高尚，我们手段就可以不择手段，绝对不是这样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然后呢，就是事情的成败结局在神的手中，啊，我们只不过在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更是不可以啊用什么邪恶战胜邪恶，啊，用恶魔打败恶魔，这都是一些很出于人的一些诡诈哈私意来曲解圣经。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神在这里就没有拦阻恶魔来到扫罗身上，因为这里其实非常明显让看到人犯罪是怎么样的，出于人自己啊，出于人的私欲。因为扫罗的私欲，他本来他就恨大卫啊，他就恨大卫，然后这个心中的恨越来越强烈啊，就最后就导致更加可怕的罪行啊，就直接在行为上体现出来啊，就要拿枪来杀死这个以色列的大功臣哈。所以呢，并不，我们要特别小心看到这里呢，并不可以啊，一定要注意，要有一个分辨啊，不可以被一些就是看上去好像有道理的那些谬论所影响，其实那是非常非常诡诈魔鬼的谎言啊。所以无论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用这种所谓以邪恶战胜邪恶啊，或者是就是用魔鬼打败魔鬼这种诡诈的言论，是行了很多很多可怕的罪行啊，达到一个所谓高尚的目标，其实都是出于人的诡诈和谎言啊。在这里就是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绝对不可以啊，因为这段经文就说啊，上帝是用邪恶战胜邪恶的上帝，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良善，一切的美善是从神那里来的啊。那魔鬼犯罪是出于他自己，人犯罪是出于人自己的私欲啊，并不可以把责任归到上帝那里去。那么上帝在这里呢，只是没有在拦阻魔鬼啊对扫罗的攻击，或者对魔鬼为什么攻击扫罗，因为扫罗自己心中私欲长成啊，就生出罪来啊。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扫罗心里明明是知道，因为经文几处提到扫罗心里明明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神与大卫同在了，他知道了，他不仅没有顺服神的心意，他相反更加是就是用各种办法诡计继续的去陷害大卫，这其实就是与神为敌啊，这不仅仅是与大卫为敌了，这是很可怕。那么首先扫罗他自己动手要拿枪刺大卫啊躲避哈，那么他又提议把自己的女儿要嫁给大卫，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也是想陷害啊，想陷害大卫。那么大卫一直就非常的谦卑，就说你看我是怎么出身，怎么能够当王的女婿呢啊。结果在第一次呢，扫罗事实上就欺骗了大卫，他本来是要把大女儿啊米拉要嫁给大卫的，但事实上也没有嫁给大卫啊。那么结果呢，第二次就是又对大卫说就可以把小女儿米甲啊嫁给大卫。那么圣经也说米甲爱大卫，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啊，其实米甲对大卫的这种爱到底是什么爱啊。那么就要把米甲嫁给大卫，但是对大卫提出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条件啊，让他就要杀死很多很多的腓力斯人，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啊，这是让大卫去送死的，可以是这样说。结果呢，很显然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居然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不仅办成，而且是加倍办成了啊。结果扫罗就把米甲嫁给大卫，那么大卫就成为扫罗的女婿，所以这位大卫以后成为以色列的王，其实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他是王的女婿啊，他是王的女婿。所以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是扫罗想攻击大卫陷害大卫，但是最终呢越是有利于大卫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威望啊得到提升啊，越是这样 就是事与愿违啊，就是与扫罗的谋算正好相反。扫罗他的谋算呢，就是要杀死大卫或者打压大卫，结果他越是这样做，结果大卫呢就越是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威望就越是得到提升，就为大卫以后真正的成为以色列的王就越是打下了基础啊。这其实不是大卫自己的谋算啊，这相反是扫罗助了他一臂之力，但是他这个助力呢是用非常邪恶陷害的方式。当然了，这最后都是背后都是有神的手的带领。好，这就是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那么接下来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里呢反复提到扫罗惧怕大卫。扫罗惧怕大卫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害怕大卫把他的王位夺走啊，就是怕大卫把他王位夺。其实呢这完全是扫罗他自己的一个想象啊，因为当以色列的妇女说就是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万万的时候，然后呢扫罗就做一个推论，就说啊，以色列民他以后要把我的王位要给大卫。其实这是完全是扫罗自己的想象，那以色列妇女心中还没有那么想，以色列妇女只不过是心里高兴看到大卫打败了巨人，心里高兴而已。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扫罗就做出了心中很多很多的想象啊，就想太多，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结果呢他就惧怕大卫的原因就是他心中所爱的东西，他怕大卫过来把他夺走啊。但是大卫事实上呢，他没有，那个时候他其实并不贪恋扫罗的王位啊，并没有，只不过就是扫罗觉得他所最爱的东西大卫要过来抢啊。那么他爱扫罗爱什么呢？当然是爱他的王位啊，爱从人来的称赞呐，这些。如果妇女的称赞是扫罗杀死万万，大卫杀死千千，那扫罗当然就很高兴了。但是当他的人的称赞归给了别人，或者人的这种尊荣尊崇归给了别人，这些东西都是扫罗心中很最爱最爱的。所以当他发现大卫会把这些东西都抢走，他就会记恨。其实有时候我们心中恨，这是一个恨产生的一个原因你像其实我们看到该隐为什么恨他的弟弟亚伯呢？就是该隐觉得他应该得到得到上帝的称赞，他是长子，他应该得到最好的。结果呢他没有像按他想的那样得到结果他就对他的弟弟就产生了恨，或者他觉得他弟弟把他当得的东西夺走了他就产生了恨。所以因为扫罗如此的爱他的王位，或者如此的爱就是世人对他的称赞，所以他对大卫的恨就越发的强烈是这个爱跟恨都是交织在一起。那么从这里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扫罗明明知道神的心意神是选择了大卫，扫罗是明明知道神已经离开了他与大卫同在，扫罗心里明明知道，但是扫罗完全不在乎神的心意，完全不在乎神的心意，他只在乎他要保住他的王位，他要保住他在以色列民当中的荣耀。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这个人心中他真正所爱的东西以及他对神的态度，他对神是非常非常漠视的，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他依然与神的心意去对抗去陷害大卫。所以他根本不在乎神，或者他最害怕的是失去世界，他并不害怕失去神他并不害怕失去神的同在，他害怕是失去世界对他的尊崇，世界对他的这种给他的这种荣耀。所以扫罗就惧怕大卫夺去他心中所爱的世界并不怕大卫夺去他心中所爱的神他现在也不爱神他惧怕大卫夺去他心中所爱的世界。那么每个人心中有惧怕，我们心中有惧怕，我们怎么样消除这个惧怕呢？ 扫罗的办法就是我要杀死大卫啊，这是他要消除心中惧怕的方法。那这句话听得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我们要战胜心中的惧怕怎么样？就是要除掉那个让我惧怕的原因啊，就是那个，就是你把让你惧怕的原因除掉它，你就不再怕了。这是很多这样的，很多人推崇这样的说法啊，甚至包括一些政治领袖啊，就是鼓励大家啊不要惧怕。我们要怎么样战胜惧怕呢？就是除掉那个让你惧怕的。那扫罗就是这种办法，这其实就是世人的办法，这就是世人的办法。比如说，世人看到有一个人啊，让他心中惧怕，世人想的办法就是把他除掉，啊，这就是扫罗的办法。但是呢，扫罗在这里应该怎样呢？应该来寻求神的心意，应该来寻求神的心意。事实上，扫罗心中所爱的这些，他的王位也好，他从以色列民得的这些尊荣尊崇也好，都是白白得来的，都是白白得来的，都是神白白给他的。这并不是他自己好像就是如何如何的争取。他不像以前的士师，以前的士师要带领以色列人打了很多的仗啊，然后呢带领以色列人，他是先被高立成了王啊，然后再统领以色列人啊去打仗去征战，他是先成了王。那么事实上，他的王位，他从以色列民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地位和尊崇，都是白白得来的。所以呢，当他发现这些东西可能会离开他的时候，他应该来寻求神，他应该向神祷告啊。那么显然，这些都是神赐给他。当他轻看神、藐视神的时候，那神当然会把这些东西拿走啊。很遗憾呢，扫罗并没有这样做。当他害怕啊这些王位啊尊荣啊被大卫夺去的时候呢，他所想到的并不是来寻求神的心意，向神祷告啊，或者向神呼求，并不是。他想到的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谋算，怎样的去除掉大卫，怎样的去杀死大卫啊。其实扫罗这种做法在人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我们看到哪怕就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这是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做事的一个原则啊。我怎么样除去我心中的惧怕，我就把让我惧怕的那位给他除掉，这就是人的办法。那么扫罗就代表人的办法，而大卫呢，就代表一个信靠神，他应该是怎样的，就是来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几次的攻击大卫，大卫从来没有说他来攻击扫罗，从来没有啊，他还是在那里顺服或者说等候。那么扫罗对大卫所做的一切有没有除去他心中对大卫的惧怕呢？完全没有，相反让他心中对大卫的惧怕更加的惧怕了，越来越怕，越来越怕。他越是想害大卫，越是想杀死大卫，结果他心中对大卫的惧怕就是越是强烈。然后我们要知道，扫罗甚至想利用非利士人的手来杀死大卫。我们要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王，他应该保护的是以色列的利益，他应该保护是以色列国民，而大卫是以色列的千夫长，是一个统帅呀，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大功臣。结果扫罗居然想利用以色列的仇敌去除掉本国的将军、本国的大功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到已经非常疯狂的地步了。所以当然了，我政治家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啊，或者地上的权柄，就是把他手中的权力啊来为他自己的私利所用啊，就说什么公器私用，是不是？就是把他手中的权力来为他私利所用。扫罗就是这个样的人啊，他利用他的指挥权，利用他的这种国王的权柄，故意陷害大卫，完全是顾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利益所不顾啊，完全为他自己的私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卖国的一个政治家，所以会看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到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愚昧了。他如果真的借菲利斯人的手把大卫要杀死了的话，他以色列国可能都灭了，那他国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当王呢？但是那个时候扫罗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他想不了那么多，所以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情。然后呢，也是非常，这个邪恶，就是出卖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为了他自己的私利，这是非常邪恶的。那么，扫罗对大卫各种或明或暗的这种攻击陷害呢，其实越发显明扫罗的愚昧。疯狂，显明他的愚昧和疯狂。那么你越发就反映出大卫的精明，他就是精明。结果呢，扫罗在以色列民心中的威望那是越来越低。那说个实在话，以色列民他们也都知道，你说这样的国王很疯狂的啊，如此的陷害我们的英雄啊，我们的民族英雄大卫刚刚打死了巨人，打败了巨人啊，我们的将军这么厉害的统帅，如此的陷害他，以色列民也都看到，所以扫罗的声望越来越降低，大卫的声望越来越提高。所以扫罗消除惧怕的办法呢，是让这个惧怕越来越增长啊，然后呢完全于事无补。然后呢，他的这种惧怕呢，扫罗的惧怕带来深深的伤害啊，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对以色列国的伤害啊，那幸好是神的保守啊，就是保守大卫没有被扫罗杀死。如果大卫被扫罗杀死，那以色列国那就岌岌可危了，那非利士人会来攻打他们。那么当然扫罗的惧怕呢伤害大卫啊，大卫其实受了这种冤屈啊，他刚刚打败了巨人，是以色列的功臣，挽救了整个国家民族，但是却受到这样的待遇啊，那是感谢神，神保守这个年轻人，他的心智是非常非常成熟，虽然年纪是很年轻，但是心智是非常成熟的。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那么年轻，刚立了那么大的功，然后从全国得到那么高的威望，但是呢国王对他却是这样的陷害，很多如果一般的年轻人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很愤怒很委屈，他就会他就整个就是受到挫折啊，整个精神啊或者各个方面可能就会崩溃掉。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这短短的时间其实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本来是以色列全国的英雄，但是马上又成为国王的仇敌，国王几次要杀死他。但是大卫他的心态就非常的成熟啊。那么大卫从保罗那里受到深深的伤害呢，那么我们也看从扫罗那里受到深伤，那么扫罗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带来很深的伤害，其实扫罗对自己两个女儿伤害很深，所以两个女儿在扫罗心中完全是工具，完全是工具，他就要利用这两个女儿去陷害大卫，他完全不考虑这两个女儿他们将来的人生。所以这个父亲是不仅是非常糟糕的国王，也是非常可怕的父亲，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就当作工具。结果他大女儿的命运呢其实是蛮悲惨的，大女儿本来是要嫁给大卫，结果没有，结果扫罗欺骗了大卫，就把大女儿呢米拉嫁给了这个亚德利，结果大女儿跟亚德利生了五个孩子啊，最后全被基遍人杀了。那么就是呢，其实这个大女儿就是很早也就死了，很早也就死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可以说就被他这个父亲就这样的就牺牲掉了，那么小女儿米甲，这里说米甲爱大卫。其实呢，我们后来也都知道，后来我们也看到米甲对大卫的态度哈，大卫他其实是轻看大卫，他嘲笑大卫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说米甲爱大卫呢？因为那个时候米甲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那种爱是一种很肤浅的爱，或者他只爱表面，他爱什么？哦，大卫是一个大英雄 大卫打败了巨人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大卫，他一些表面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些小女孩啊，她小女孩她那个心智很不成熟啊，她也看到自己的父亲好像对大卫总是为敌哈，就是要向他，然后他就对大卫可能会有一些哎好奇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表现出好像对大卫很感兴趣，但是呢绝对不是一种真正的爱。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表面啊，或者对大卫产生一定的兴趣，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他事实上他心里是很轻看大卫的啊，他在那里嘲笑大卫，大卫把这个约柜接回来，大卫在那里跳舞，结果米甲在那里嘲笑他啊，他其实爱的不是大卫他内在的这个他这个人的大卫最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神的感情，这是大卫最最重要的特点，跟其他以色列民都不一样，他对神的感情是非常深。但是事实上米甲是完全不欣赏这一点的，也就是说大卫他的人格最重要的部分米甲对于米甲来说他根本不喜欢，根本不欣赏。那米甲到底爱大卫什么呢？不爱他的人格，不爱他的个性，不爱大卫所爱的，他爱什么呢？就爱一些外表肤浅的东西。结果后来其实米甲后来也是也可以说很不幸，结果当米甲嘲笑大卫的时候，大卫对米甲也说很重的话哈，他说大卫就说那我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轻看我，但是以色列的妇女不会轻看我。结果大卫就跟米甲就从来不同房，结果米甲就一生就没有孩子啊。所以这一切这两个女儿可以说人生都是很不幸啊，大女儿人生不幸。这个不幸到底是怎么造成？跟他们这个父亲有很深的关系，因为这个父亲不爱他的女儿，把他的女儿当作一个工具，去政治上的一个工具，或者说去陷害别人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一切是怎么造成？就是扫罗心中的惧怕。所以惧怕会产生很多很多可怕的伤害。如果这种惧怕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靠神的带领帮助去解决心中的惧怕，而是像扫罗这样用他自己的办法，结果产生的这个伤害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伤害自己身边最亲爱的人啊，甚至对于扫罗来说，因为他是王嘛，他还伤害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那当然也伤害到神的荣耀，因为扫罗毕竟是神所高立的，神借着撒母耳的手所高立的，结果扫罗成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利益的王，或者把国家利益不顾要利用敌人来杀死自己国家的大功臣，成为这样的一个王，其实也是让神的民蒙羞，因为扫罗也是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的手高立。所以当然这一切也都在神的手的掌管当中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扫罗的惧怕，尤其是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心中的惧怕，结果产生可怕的伤害啊。那么这段经文呢也反复谈到大卫，谈到他的一个特点呢，我们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精明啊，几次说到他的精明，精明到底怎么个精明法呢？啊，其实就是他够谦卑够低调，按照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够谦卑够低调啊。虽然以色列民给他那么高的荣誉啊，那么多以色列的妇女都在歌颂他，但是他那么年轻他居然没有骄傲，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难的。他那么年轻他得到那么高的荣誉，但他居然没有骄傲，他反复地说我是出身贫苦卑微的，我的家是什么样的家，反复的这样说自己，这不是一种虚伪，这不是大卫的虚伪，这是他真实的谦卑。所以他越是这样谦卑，其实就是他的精明，其实就是他的精明啊。那么他因为他的这个精明，他就事实上逃脱了很多的陷阱和网络啊。那么他对扫罗是极其的尊敬的，尽管扫罗那样的陷害他杀他，他对扫罗一直是极其的尊敬 然后我们要知道，大卫在这里是真实的谦卑的看待自己，啊，他并不是假冒，并不是伪装，也并不是诡诈，他真的真实的看待自己。他说：“你看我是谁？一个贫苦的人，啊，一个卑微的人。”所以这一切，他这种谦卑的本性，其实就是精明，啊，其实就是精明。那么第二个特质，他顺服。虽然扫罗对他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就是你要去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啊，如何如何，哎，他就顺服，而且他加倍的完成啊。那么他的这种顺服其实也就是精明。那么然后他忍耐，扫罗两次啊用枪要杀他，结果他逃避，但他并不，他就忍耐，他并没有去反抗啊，然后呢仍然尊敬扫罗，甚至仍然顺服扫罗。他受到极大的委屈啊，他刚为了以色列立了那么大的功，但是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他受到极大的委屈，但他完全没有抱怨，他就忍受这种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就忍受。那么他这种忍受其实最后在人看来也就是一种精明，也就是一种精明。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精明，什么是精明，我们有时候会看，哇，这个人很厉害啊，好像在错综复杂的竞争当中最后他脱颖而出，觉得哇，这个人如何如何的有谋略，如何如何的城府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大卫，他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合神心意的人，他谦卑，他忍耐，他等候，他相信神为他伸冤，结果他就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就在可怕的政治斗争当中，他最后存活下来，毕竟他还最后还能胜出，这就体现出他的精明。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人会想很多很多自己的办法，用尽就是圣经说人心中生出各样的诡计来，仿要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些路其实都走错了，走弯了。人心里要是这个乖僻的话，诡诈的话，那么他走的路也就是很坎坷的，很难走的。但是人如果在神的面前啊，清心正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哎，结果他在这个世界上，哎，他相反的，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哇，这个人好精明啊，这个人最后成功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最大的精明。这是我们希望我们从大卫身上能够看到这一点啊，就至少在18章啊，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因为到后面的政治斗争可能越来越尖刻，尤其是大卫最后跟他自己儿子之间的那种争斗啊。但是当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大卫永远是不没有让自己的血气占上风啊，他永远是忍耐等候，然后尊敬扫罗，虽然扫罗一再的追杀他。然后大卫遇到了委屈，大卫遇到了愁苦，他不像扫罗那样用人的办法，大卫是向神呼求。所以大卫竭力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或者合神心意的人，结果大卫呢就成为一个很精明的人，加引号啊，就成为世人眼中看也会觉得他很精明啊。他在这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活下来并且最后成功了，那他当然精明。但他精明的方法，成功的方法，乃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他精明的之处啊。这不是世人所想的他是如何如何的诡计，如何如何的老谋深算，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扫罗对大卫啊，就是一种毫无底线的一种攻击啊，甚至是非常邪恶的出卖自己国家民族利益的这种，为了自己的私利来攻击大卫。我们要知道扫罗以前是什么样的呢？刚当王的时候，他是要讨好以色列民，是不是？他是害怕以色列民，他是要讨好以色列民。但是现在扫罗变了， 扫罗知道以色列民心中的喜好，以色列民喜欢大卫嘛，但是扫罗这个时候就不讨好以色列民了，扫罗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就是叫什么说，那种暴君，那种残暴的暴君，就是不体贴民意，不管民意怎么样。所以老百姓非常爱戴大卫，他完全不管，他也完全不管自己国家民族的安全，完全不管，他就要杀死大卫。他变成一个暴君，他从一个要讨好百姓好像有点懦弱的这么一个王哈，刚刚当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现在变成一个就是任意妄为不顾以色列的百姓，不管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独断专行的一个暴君。看上去他这个国王做的是越来越好像任意妄为了，跟刚开始那个唯唯诺诺的样子，对以色列百姓唯唯诺诺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任意妄为，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字。结果撒母耳现在都躲他远远的，是不是？撒母耳知道跟他在一起，撒母耳说扫罗都会杀了他，撒母耳就躲扫罗远远的。所以他现在变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王，看上去他这个王位越做越霸道啊，越做越稳，但是事实上呢，他在以色列百姓心中的地位呢是越来越降低啊。就是从现象上看，他从一个唯唯诺诺的一个王，要讨好以色列民的王，现在变成了一个霸道的王，看上去好像很厉害，但是事实上他在以色列百姓心中这个王位是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而大卫呢，大卫刚打败了巨人，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但是接二连三的受到扫罗的迫害，然后呢他看上去好像就是越来越难受，路越来越难走啊，然后就是越来越好像被边缘化，被排挤哈。但是事实上呢，他在以色列民心中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为他以后真正成为以色列民的王其实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以大卫看上去是受到压制啊，受到迫害，但是事实上他是在高升大卫。而扫罗呢，看上去从一个比较软弱的王到一个霸道的王，但是事实上他是在降低啊，他是在降低。那么扫罗对大卫一切的恶意和攻击，最后不仅没有就是压制大卫啊，或者是打倒大卫，相反让大卫越来越在以色列民心中地位越来越高升，然后转变成为对大卫的益处。当然这背后呢都有上帝的手，都有神的手。所以这其实也可以让我们今天来思想哈。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有人打过这样的比方啊，就是凡是来自于仇敌对我们的攻击也好，或者什么，最后都会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加分项啊。就是其实大卫就是这样的，扫罗越是攻击他，结果大卫越是合神的心意，因为他面对这种攻击的这种反应和态度越是合神的心意，大卫也越得到以色列民的心啊。其实我上个月不是蔡耀明、廖亚华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嘛，后来我就跟他们聊天嘛，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双重认证的神的仆人，一重认证是来自于仇敌啊，因为他们在他们传福音的这个工厂，他们不是最后被赶嘛，抄家，真的是抄家被赶赶出来，那是来自于仇敌的攻击，对不对？后来我说这种来自于仇敌的攻击是最好的认证，那你真的就是神忠心的仆人了啊，那这是最好的认证。然后呢当然你也得到教会对你的这种认证，所以我就跟蔡耀明弟兄我开玩笑，你是双重认证，一个是神家对你的认证，一个是来自于仇敌对你的肯定啊。仇敌越是攻击你，其实就是越是对你肯定。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要看到，当我们这就是在彼得前书 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火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翻完要喜乐，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这个有时候来自于仇敌的肯定更加宝贵，来自于敌人的伤害和肯定，那才是更加宝贵的，那才是更有说服力的，大卫就是这样的，扫罗越是攻击他，结果大卫在神面前的这种生命就越是显明出来，就跟扫罗就完全就是鲜明的对比，完全是鲜明的对比。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来分享讨论哈。那么第一个就是，扫罗那个字打错了啊。扫罗与大卫之间的故事是从以色列妇女的一句称赞的话开始，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句话啊，这是一个赞美的话，是不是？两个人都称赞了，称赞的话，那么扫罗和大卫之间呢，就是他们之间这种恩仇啊，就从这句话开始。那么根据箴言27-21来讨论，扫罗和大卫面对着同一句话，他们当然是有不同的反应了，这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两个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啊。那他不同反应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给我们怎样的提醒？第二个就是讨论扫罗的惧怕和大卫的无惧的原因。大卫他心中没有惧怕，为什么说没有惧怕呢？扫罗两次要杀死他，他没有逃得远远的，他还在可以说离扫罗不远的地方，然后扫罗给他下达任务，他还是去执行，他没有逃亡，这是第一。第二，他面对非利士人，他知道那是一个让他送命的一个任务，但他大卫毫无惧怕，仍然去征战，去杀死非利士人，那本来是一个让他送死去的。所以大卫是一个面对敌人，大卫是完全无惧。那么事实上面对扫罗，大卫也没有惧怕也没有惧怕，他两次扫罗要杀死他，他也没有躲得远远的，他也没有藏起来，也没有。而扫罗心中是充满了惧怕，就是讨论扫罗的惧怕和大卫的无惧，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分享自己有没有曾因为某事而心生惧怕这样的一个过往的经历，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自己当时是为什么那么惧怕，以及神怎样带领自己战胜了这个惧怕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彼此分享一下。好，那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扫罗和大卫之间的故事从以色列妇女的一句称赞的话开始，根据箴言书27:21讨论扫罗和大卫对同一句话的不同反应，原因是什么？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箴言书27:21，它主要的意思是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的心，那么说到称赞对我们的试炼，那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句妇女的称赞，我们分享到讨论到说，这句话到底对扫罗是不是称赞呢？似乎是让扫罗感到自己受到了贬低，但事实上这句话原本是对两个民族英雄的称赞，一个是君王扫罗，他是杀死了千千，这对他也是一个拔高，那么对于大卫他更是一个称赞，因为说他杀死了万万，他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在扫罗看这却不是一个称赞，而是对他的贬低，因为他是用一个比较的心从骄傲出发来看待这一句妇女的称赞，他认为这一句称赞对他是不足够的没有称赞到到位，那么这我们看出来好像他的这样扫罗这个人他的心理素质是很不好的，当他被高利的时候他显得非常的谦卑 他看自己是从小户人家出来的，那么其实他所看待的这一切，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地位，他的那样的一种自卑，都是因为他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他的自卑反而转成了嫉妒，就是因为他里面的一个骄傲。我们看见说扫罗显得也是非常的心虚，他因为可能他想到撒母耳之前说过神已经厌弃扫罗做王，那么扫罗就认为自己的王位是不稳固的，而现在兴起了一个年轻人是比自己获得的名义更高的，所以扫罗就心虚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任何事情发生，人的反应都反映出人对这件事的反应，都表现出都是源自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看见说扫罗因为与神的关系不好，所以他对于这一个妇女的这一句称赞的反应就是嫉妒和后面的凶杀。那么我们看见说称赞会把人与神的关系给他反映出来，人是否将荣耀归于神会由称赞试验出来。我们看见说大卫之所以能够沉稳的自处，在称赞当中也没有自我膨胀，是因为他把荣耀都归给神，他不看自己。所以我们看见问题的根源在于是自我中心还是荣耀神，人的称赞就能够试验出来了。如果是人就是人的称赞能够试验出人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是以什么为中心。大卫是以神为中心，他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作为，就不把自己看高，那么他看清自己的地位和本相，并不自傲也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扫罗是看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看重以色列民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他看到妇女的称赞的时候，那么他就听了这个妇女称赞的歌，他就受了伤，认为说我为你们这些妇女做了这么多，但你们却不看重我。那么扫罗的这种心态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那么我们每个人做的事很多的时候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会听到夸赞，那么有的人听到对别人的夸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都要及时的调整，要仰望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对别的弟兄姊妹的夸赞，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呢？这个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见说扫罗是一个他的根源是在于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看自己，所以当他看到大卫赢得胜利的时候，就反而不能够为之高兴。他那么作为一个真正无惧无畏的君王，那么是不应该对妇女的称赞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所以我们看见谦卑与自卑看起来外在，从外在来看看起来很相似，它的内核却完全的相反。谦卑就是不看自己，那么自卑却是骄傲的反面，内核与骄傲一样都是只看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看自己而不看神的话，我们要么就是会导致我们就会导致两极，要么就是看自己过低就是自卑，或者看自己过高就会骄傲。所以神基督耶稣叫我们要舍己，就是要我们不要看自己，并且要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且要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我们听到称赞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操练谦卑的机会。我们要么把如果听到对自己的称赞，要把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听到对别人的称赞的时候，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操练谦卑的一个美好的机会。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操练谦卑那么人的称赞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们自己，都会成为对我们的一个试探和网络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讨论扫罗的惧怕和大卫的无惧的原因，分享自己曾因某事而心生惧怕的过往经历，自己当时为何惧怕，以及神怎样带领自己战胜惧怕。 我们分享到说大卫他的无惧是因为他有神，那么他也看神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他所得的产业神为他持守，所以这就是大卫无惧的原因。而扫罗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靠神，而是靠自己，所以他患得患失，试图自己抓住自己对自己小王国的掌控权以及自己的荣耀和冠冕。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惧怕是因为害怕失去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那么惧怕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力。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2002年自己从美国搬回台湾的时候，儿子才5岁多，那么自己为着孩子就有很多的惧怕，找学校，上网找资料，找很多的资料，担心说孩子的教育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在美国期间是讲英文，那么回到台湾要讲中文，孩子的未来好像自己突然不能掌控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后来学习到说我们只是管家，而掌控孩子未来的是神，供应一切的也是神。所以当我们能够仰望神，信靠神的时候，就不再有惧怕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